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舷窗异化第三讲。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讲座，大家带着一个好玩的心情来听就可以了。它可以增加一些知识面，但并不是一个正经的讲座或者很严谨的讲座。我讲的也不一定都对，如果我讲错了，那么就讲错了，那也不要一本正经的跟我来讨论什么，我不负这个责任的。那么大家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啊，就问我，说易经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科学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我今年40多岁吧，当年在学习这些的时候，是比较难的。尤其又在我的长辈，在他们眼中，这些东西受时代的影响，特定的一个背景的影响，这些东西有一个名字叫迷信。当年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中，如果你学习这些东西，他们会认为你不务正业啊，这个东西不科学。我曾经听到过最多的话就是，你用科学来把这个东西给我证明一下，我就承认你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我就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迷信。曾经年轻的时候，也经常为这种论调去跟他们辩论。但这个东西，它在某一程度上来讲，它已经超越了现代的科学所认知的范围。现在的科学也不一定能把它所有的规律能够揭示清楚，所以我没有办法用科学来给你证明这个东西。授人画柄就是这个东西是迷信。年轻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人去争吵。岁数慢慢大了一点以后，我就不再跟人讨论这个问题了。至于你说它是迷信，那就是迷信了。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看法和观点，我也不愿意去尝试再给你证明《易经》它的科学性在哪里，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你证明。或者，如果真的想知道这个东西它究竟有没有一定的科学性，我认为你可以抽出时间来进行学习。那比如说你跟我学习，我曾经跟别人说，如果你跟我学习这些，学习过3年，那么3年以后，你认为这些东西是迷信，是不科学的，那我到时候可以把我所有的书全部毁之一炬，也不再学习这些东西。但大多数的人讲这个东西是迷信的，他从来不学习这些，也不接触，他很突兀的就给你灌一个这是迷信的说法，实际上他只是迷信于自己。我呢，现在说的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时代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吧。只是说我当年学这些都不容易，甚至是偷偷摸摸在学的。要背着别人的异样的眼光来学的，要背着自己的老师、同学、父母、单位的领导来学的，这很不容易的。但呢，现代社会到了今天，突然的国学就兴起了，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传统文化又开始重新的抬头复苏。很多人都又开始重新对这些感兴趣，甚至能以学习传统文化很高雅，有文化，有教养，有传统，有思想，变成了一种时尚。不管是学习易经的哲学思想也罢，或者是学习它的占卜的功能，我们当年在给人去算命的时候，是真的是偷偷摸摸去算的。算完以后，别人你再帮助他，那么这个人 下去到别人跟前，他可能还会给你一个你是算命的啊这样一个评价。而现在不会了，现在甚至现在的小青年我看啊，很多都以学会算命为时尚。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最起码是一种文化的复苏，人性的复苏，并不是什么错误。你们现在学习这些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好时代，也有不好的一点，文化繁荣的过程中就势必会产生一些文化垃圾。在我们这个圈子中，易学这个圈子中，文化垃圾也很多，也很正常。所以呢，大家要甄别的学习，这呢也是我要提醒大家的点吧。前两天看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圈中晒了一段话，也是关于有人问他易经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易学不是科学，哲学是科学研究之母，数学是现代科学之父，你们非要把这个易学往科学身上靠，那是把儿子当成老子了。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话呢，说的虽然有点片面，但也有他有道理的地方吧。啊，至于他这个话对与不对，那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易经啊，揭示了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同时他用一套数学的模型来进行了演绎啊，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哲学体系的，而这些体系很多都是形而上，包括我们的道家、佛家，甚至近代的哲学思想体系，它很多都是一种思想，它是形而上的。而唯有我们的周易，它不单是一套哲学体系，那么它的这套哲学体系是用一套数学的模型来支撑的，它是从这套模型中变化出来的思想，这个就很难得了，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没有的，是真没有的。所以这是周易易经最牛的地方。你看世间的数学，世间的天文学，那么虽然有他们的高明之处，但是他们很少配套哲学。你见过数学代数微积分有讲哲学的吗？没有。但是我们的易经就是这样，它是一套数学，我们通过现有的数数的模型，周易的模型中已经能够发现有二进制的存在，三进制的存在，四进制的存在，五进制的存在，十进制的存在啊，比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就是二进制的变化。而河图洛书又涉及到了十进制的变化和五进制的变化应用在其中啊，而周易所有的道理又是从这个数学模型中变化出来的。就简单一点再说，我们给人算命啊，算八字用什么？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十天干十二个地支。那么我们做数学题用什么？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些自然数。你要做一个数学题，无外乎用自然数配合加减乘除，再配合数学定律规则就可以完成。我们给人算命无所其外啊，也是用的自然数。我们的自然数是什么？不过就是十天干十二地支。你要是愿意，也可以把所谓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自然数，自然数不包括十啊，口误。那你也可以把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变化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就是我们要用的数，只不过是用中国的文字把它写出来了，不同于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是迷信了，多么的不可思议，也是多么的不可理喻。我们给人算一个人的命运，用这些数字 配合，什么？配合五行的生、克、化、泄、行、合、冲这些关系。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数学中是什么呢？它跟我们数学中的加、减、乘、除、开根号、分号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你们做数学题用的是加减乘除，而我们做数学题用的是生克制化，没有区别的。那你要做一个四则混合运算，你要遵守规则。那什么叫规则？先做小括号，再做中括号，最后做大括号，先做乘除，后做加减，这就是数学规则。那我们也有规则。你的数学规则是怎么来的？是无数次的实践应用得出的定理定义。我们也是啊，无数次的实践归纳得出了定义。定义什么？这个当然有点术语了啊。比如说这个在五行作用时要先合后冲，其次再看有没有生，再其次再看有没有克泄耗，那这就是它的规律。定义是一模一样的，整个易经术数都基于这种非常科学的思想逻辑完成的，非常重逻辑。它并不是我们平常想象中的靠悟性靠感觉，它靠的是一套有理可依有据可用进行推演的一套学问，而推演出的数结果又进行论证一个道理，它是哲学和数学的完美的结合。易经就这么厉害。就从这一点上来讲，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宗教，有哪一种哲学思想能够做到像易经这么严谨？没有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易经有它的科学性。但至于你要是非要跟我说拿科学来给我证明一下这个东西，我只能说你信与不信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如果我跟你比较熟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说，那你如果愿意跟我学三年以后，你再来跟我讨论这个话题。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易经是不是科学的话题吧。闲聊啊，算是一种闲说。好，我们接着说。上节课我们有说到过八卦的。构成八卦最基本的元素是阴和阳。阴和阳在我们传统中国文化中是随处可见的。对于老外来说，可能这个概念很模糊或者是很难理解，但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讲，阴和阳的概念是充斥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比如说白天你马上会联想到是阳，夜晚你马上会联想到是阴，男人你马上会联想到他是阳，女人你会认为他就是阴。阴和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要写出来怎么写呢？古代古时候古人最早的时候有很多种表示的方法，但自从周朝以后吧，基本上这种记录的方法就定型了。它是怎么记载的？这个阳，什么是阳？我们刚才举了一些例子，那如果扩展一下，世间凡是光明的、大的、坚硬的、高 高的东西，明亮的东西，美丽的东西，都属阳。那代表这个东西的符号是什么？是一个一横，也比较类似我们一般写文章中的破折号。那么代表阴的符号是什么？是中间断开的一个破折号，也比较像这个虚线啊，虚线。用一个实时线来代表是阳，用一个虚线断开的实线代表为阴，这就是阴和阳的概念。那么我们八卦是由阴和阳构成的，里边又掺杂了天地人的概念。天才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呢？这个反映了我们祖先古人对于人与自然的一种对应关系。人在天地当中受天地自然的影响，得出世间的变化道理。实际上，这个天地人三才的概念中间的这个人，据我的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啊，只是讲我的理解。这个人呢，并不是指的是我们人这个个体，而指的是我们人对于看到、听到、认知、感触到这个世间的一切物，在佛法上叫有色。有色啊，那么这个三才的概念中的人，它的范围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世间无外乎，就像这个谁尼采说过嘛，说我知故我在，如果没有这个我知，知的这个功能，认知的这个功能，来认识世界、观察世界、感知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对于你来讲是不存在的。那么天地人的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它并不是指的人这个客观的一个客体，那就是一个主体，它所代表的是人对于万事万物的一个感知，从而引申出来，这个天地人的人实际上指的是万事万物，而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万事万物，这就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基本模型。在这个宇宙的基本模型中，配于阴和阳的概念，就形成了我们八卦的雏形，也叫八纯卦。如果掰开来讲，八纯卦的形成也是能讲一本书的，所以我们也只能泛谈概谈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只需要认识一下这八个卦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是语音讲座，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那只能语音来说一下。这八个卦我们上节课说过，分为天地日月这四个大东西，下来呢有什么？有风，有雷，还有什么？有山，有海。那么其中它这些卦的阴阳爻相配以后，在我们刚才说三才就是宇宙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型，球体模型，把这个阴阳爻因为位置不同，为什么说有位置不同呢？因为它是三才嘛，就有一二三三个位置，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那么总的来说，天为什么？天为阳，地为阴，人呢是半阴半阳的。但是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实际的情况中，天永远是处于阳的，地永远是阴的？不是。那天有亮的时候，也有黑夜的时候嘛。 所以呢，天的这个阴阳它也是在变化的。地呢，大地总是安静不动的，但实际上它呢，是不是总是不动的呢？它因为地球的自转，达尔黄道的倾斜，它其实也是在动的。那么所以地也有动的时候，那人呢是诸居于阴阳之间，也是在不停变化的。今天阳多了就阳亢了啊，明天阴多了就得病了。那么把天，也就是说天地人三才这三个位置上，它的阴阳也是在变动不居的啊。那么把阴阳配于三才，就得出来了我们八个卦。其中这是有口诀的，简单一点吧啊，我们来说，谦为天，天的特性为健，那它的三个卦爻为阳爻、阳爻、阳爻，那么是三个位置上，天地人三个位置上都是阳爻，就是乾卦，乾为天，至刚至阳至大，像君子，像太阳，像天空，那也可以引申为金属，也可以引申为贵重。为什么？因为它坚硬，所以就是金属啊。因为它大，所以呢也是贵重之物。由贵重之物又可以引申为天，就像贵人啊，叫官贵。那这些卦象呢，我们将来以后再说啊。这里简单的只提一下。有句口诀，有个口诀的叫谦三连，坤六段，代表地母黑暗的坤卦，它是坤六段，也就是说它的天地人三个爻上全部都是阴爻，那么口诀就是坤六段啊，它是六段组成的。我们前面说了，阳爻是由一条实线组成的，而阴爻是由两条虚实线组成的。那么两条虚实线就是两个嘛，天地人三个，不就是六段嘛？所以叫坤六段啊。对，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小女孩口，人的嘴巴啊，还有个月亮，它的卦象的这个符号叫对上缺。天地人三个位置上只有上边是缺的，那么只有上边是缺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上边是阴爻，这就叫缺了，下边两个阳爻是实爻啊，叫对上缺。而我们的代表火，代表太阳的离卦，代表光明的离卦，叫离中虚，它的天爻和地爻皆是阳爻，而中间爻为阴爻。那么你可以在纸上画一画，画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它确实是离中虚了。谦三连，坤六段，对上缺，离中虚。艮复晚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少男，代表的是山，代表的是门，代表的是人的手啊。他的天爻是阳爻，人爻是阴爻，地爻是阴爻。那么你划出来一看，你就像个什么？像是一个扣下来的碗。那口诀就叫艮复晚。而震呢，代表的是雷，代表的是长男。当然它卦象啊会代表很多很多东西，我只是挑它最常用的或者最根本的特性来说啊。那么正卦天爻为阴，人爻为阴，地爻为阳。那么你把它划出来以后一看，叫什么？叫正养育啊。什么是育呢？育是过去大家可能现在年轻人没有见过那个 我们小时候年轻时候还有一种东西叫弹玉，所谓玉是古时候用来就说是实际上也是一种夜壶啊，夜壶是什么可能现在年轻人也不太明白，就是晚上用来小便的便器，叫玉。它是一个口子向上开比较细高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盛水的器皿。那镇卦呢就很像啊，那你拿到这个镇卦划出来以后，上面两个天为阴人为阴地为阳，划出来以后一看就像是一个上面开着口子下边有一个承接受承担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古人讲叫用卦是叫治气啊，就卦的象可以用来治气的。这气是什么？气就是器具啊，器具不单是陶瓷，是一切工具啊，叫气。根据卦象可以制出同样的实用的工具，以象制器啊，这叫。而代表分，代表鸡，代表长女，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女性的巽卦，叫巽下断啊，巽下断天人两爻结为阳爻，而地爻断了是阴爻，叫巽下断。坎中满，坎卦代表的是中南，代表的是水啊，代表是水，它属性为水。那么是坎中满，它对应了一个离中虚。坎卦呢，天爻、地爻皆为阴爻，中间的人爻为阳爻，叫坎中满啊。那么我们刚才把这个八个卦的符号说了一遍，你可以在纸上划一下的，划几遍就可以记得住，其实很简单，就这些，就这几个口诀，牵三连，坤六断，兑上缺，巽下断，离中虚，坎中满，艮复晚，震养玉，它都是互对应的，实际上只有四个眼，四个象的，四个象呢有可能归纳成阴阳的，它有个互对之象嘛，很好记忆啊。其实你只需要先学会划出四个来就可以，另外四个是跟它截然相反的，特性也相反，这是八卦的记忆的一个要点吧。那么今天也不多说了，微信上的这个每次只能讲半个小时，那么我们也不是什么讲座，就基本上是一个知识性趣味性的一个闲扯啊，讲哪是哪。 OK， 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